好，我们继续。实际上，当我们把自己这个普贤行愿品啊，它实际上它是等于说，它把我们人啊，把我们这个因地的人生已经放在佛的果地境界中了，已经放在果地。也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在从佛来看，就是说，真他这个教化，他是把我们放到果地去修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如果到了西方净土。如果他是上品生的，对吧？他就可以现前成就普贤大愿，他就真的就可以一念之间可以去无量世界去供佛，他就可以随心变换出香花云，可以去供养诸佛，他也可以出无穷的音声去赞叹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普贤行愿后面讲到，他说普贤菩萨，这个愿说最终这个人就说他愿也愿我临命终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往生西方极乐刹，现前成就。此大愿啊，这个十大愿，我最后导归极乐以后，在那个境界中，他就跟我们现在的感受就不一样了。他那个就是，他那个人可以分身嘛，对吧？他也可以天眼、天耳，他可以看到、可以听到，对吧？那个无量世界、佛国世界的这些东西，这些景象，所以说他就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把那个果地的这个东西啊，拿到我们因地来修。那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呢，从因地来契合果地的境界，契合果地的境界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讲到刚才讲的一行三昧，当你细缘法界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如果说你这什么叫细缘法界？法界一相，这个一相呢是圆满相，这个一相就是说你不能把它，可能很容易理解为一种如如不动。当我们说如不动，我们心里会觉得一个什么东西不动啊，这种或者什么时候哪一天自己觉得很安静了，会觉得这个就是如如不动。实际上他这个真正的这个法界一向它是个圆满，他就说动和不动，对吧？两个都是清净的，动和动静无碍的，动静无碍，动静皆圆满，静慧皆圆满，现在和将来是一样的，就我这一刹那和我未来的一刹那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那同样的，我这一念呢，也含容了整个的法界，含容整个法界。那所以说，他这个修行，当我们修普贤愿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是这个，就是说因果性相不二的这样一种修。因果性相不二，你会觉得这些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它又是不动的。就你现在为什么你现在你就这一点点，你能够我们这一念，对吧？我们这一个动作。我们或者这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赞叹，为什么它能够源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十方三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没有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个能够源到的，我们心能够源于打开这个东西呢？也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能，我们当下一念心是变法界的广大的，变法界广大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心具有这种功能，我们当下一念心，佛性显现，就像一颗明珠，一颗明珠可以照破三河大地，可以遍照宇宙，可以遍照宇宙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遍照宇宙，就是太阳，你太阳，当太阳一下子太阳出来以后，照到大地上，那三河大地，树木花草，虫鱼什么这些，它都可以看到，对吧？但对太阳来讲，它本身就是清净，它就照，但它照的功能，自然其他东西就显现。像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我们一念清净心的时候，它一刹那就能显现那些东西，它就能显现那些东西。但我们有，所以他说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起身信解，现前之见。其实你如果你这样去有这种信解心，你修行你肯定会有感应，对吧？哎，你会觉得哎，我这样一个动作或者一个，它会很多的这样一种感应。那这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去执着，它的原理是这样的。它的原理，这样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的一种潜在的一种智慧的一种开发。所以说，在果地的佛呢，他能够讲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佛能够，做微尘里，转大宝论，转大法论，对吧？佛由于他合于圆觉，对吧？众生呢，由于被尘。被觉合尘，楞严经里面讲的啊，众生由于被觉合尘，他丢失了那个我们的那个 性境常住，对吧？我们那个一个常住的妙明真心，对吧？就是我们那个，就是我们那个，本来那个常住的那样一种，就是性境明体啊，就是常住真心。《楞严经》讲常住真心，性境明体，对我们那个本性光明的那样，遍宇宙光明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东西呢，实际上我们众生呢，由于那个叫觉，我们众生是被觉和尘，尘什么东西？六根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呢，和那些观念性的东西，意识里边那些东西，我们被他们呢，被这种法尘呢，和这个什么色尘啊、声尘，被这些所吸引，随着它去流转，随着它流转，我们被外界的东西流转后，为六尘所流转后，我们叫被觉和尘。被觉合成，所以我们就生死流转，对吧？我们见有山河大地，见有生死烦恼，然后见有人我众生，那我们就有了每天的这种烦恼，有这样一种恐惧和担忧。那佛呢，佛是被尘合觉，佛呢他不被这个，他知道尘如幻，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说一切的外在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，包括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妄想，而这些呢，实际上它都是尘的，它都是如梦如幻啊，如声如响，对吧？和如钱达婆城，对吧？等等，它这些就是说，它这些观幻后，它真性显现，它所以说被觉合尘，所以说呢，正是由于被尘合觉，所以说呢。佛用圆觉，所以他可以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对吧？做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佛可以做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与一毛端现宝王刹。就像我们在送普贤行愿时，可能我们这样送的时候我们没感觉，但是呢，普贤菩萨看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很好，是这个，你看这个种子在一天天长啊，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，他还会加持我们的，所以说这个就是，境界不一样，对吧？境界不一样。实际上就是说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佛讲的也就是华严境界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做微尘，当你在诵普贤行愿，你在礼佛时，实际上你也可以也是做微尘里转大法轮，对吧？做微尘转大法轮。那实际上，但是呢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自己不能够现见，不能证到它。但实际上从严格来讲，你这个心愿，它就可以变法界，对吧？它本身就可以变法界。好，那我们看，业障啊，前面礼敬赞叹供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忏悔业障，我们看，忏悔业障呢，也就是我们过去无量无边的，从圆满来讲有无量圆满的，从我们众生来讲我们是无量的不圆满，对吧？不圆满，所以就有业障。他说，菩萨自念，每个人呢与过去无始劫中啊，无始劫中有贪嗔痴发生口业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啊。那我对这就说，这就是过，因为每个人啊，每个人实际上你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轮回，无穷无尽的轮回后，他肯定他的业力啊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众生这个业是不可思议，就像我们的心愿是不可思议，那你的这个业也是不可思议的。由于贪嗔痴，然后发出的身口意啊，身口意就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思想啊、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三个方面有做了无量的恶业，对吧？做了无量的恶业，这些恶业呢是无量无边的，就是说你的比如说身业它已经付诸行动了，口业呢它可能 也已经产生了它的这种作用。它比如说你口业相对于你骂一个猫，你骂一个，你顺着河里骂那些鱼，对吧？ 你顺着天上骂那些鸟， 你看着一个猫和狗你骂它，甚至你骂那些植物，对吧？你如果有很恶的心啊，很真正有仇恨心或者那种鄙视心、厌恶心去骂他，他都有感觉的嘛， 他都有感觉。但这个东西，那他也是成了一种业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业呢，就造成了对你以后的反弹，对你，而且你骂了以后，你会增长。有的人他会上瘾了，他做了一次坏事，后面他觉得做坏事他没有顾忌，他这人就是这样一个，他有一个既有现在你这个业出去以后，他落下印记，然后他会慢慢积累起来，造成对你的这种反弹和反照啊，他就像一个东西，你抛出去，它最终要返回来到你这儿来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力量，它会相续。一个人喜欢骂人的人，对吧？或者一个人喜欢诅咒人，他以此为乐，其实这是很可怕的。但是人的一种本性就是，前设就是他某个东西，它就会不断的持续。一旦开了一个口，这个能量它不断朝那个方向去聚集，去重复。那所以说这个口业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东西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转变口业，我们就要赞叹诸佛，对吧？你这样赞叹诸佛的话，你总比赞叹那些外道好，赞叹天魔外道好，对吧？你赞叹天魔外道的话，那你总比你赞叹那个鬼啊神啊那些东西好。你赞叹那些东西，或者你赞叹修罗，对吧？你如果赞叹战神修罗能打的，那你要知道一个能打的那战神，他的背后是死了很多人的，对吧？那如果你这样赞叹的话，实际上那种嗔心的和慢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那实际上到最终的话其实并不见得有什么好的下场，对吧？那肯定会导致你自己的这种生死轮回，或者说你老处在这样一种争斗斗争坚固的这样一个时代，对吧？那就是所以这个赞叹，就赞叹也是体现在我们内心看重什么，对吧？你最推崇你最推崇什么，你在语言上就会去赞叹什么东西嘛，对吧？那有人喜欢学那种兵法呀，或者那种各种技巧啊，那些技巧之心啊，学那些东西啊，曲里拐弯，那他最终呢，他就失去本心，失去那种直接的、至直无畏的那种品质，失去那种直接的那种心性的这种光明。那他可能就会生于幽暗幽隐之处，对吧？不能自拔，不能自拔。那这所以说身口意，刚才讲的身意、身业和口业啊，那还有意业。意业呢，有的时候你想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每天我们思想会很多的念头，梦里边也会很多很多的念头。其实这些念头呢，其实是挺可怕的，因为就是说它往往是我们的微细烦恼。我们微细烦恼，只有当你到比如说你一个念佛人或者是修禅定的人，或者说有一定的智慧观照力的人，他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那种前世那种东西。那有的人在禅定中他就会变化为各种境界，更就是说你一开始你感觉不到他，然后你修定或念佛，你会感觉到他很乱，你会觉得自己心怎么那么的想法那么多乱。有的时候会产生，有的人念佛比如说特别好的人精进念佛，念到第几天以后呢，比如一天十万遍，他七天十几天，他或者两个礼拜，他念到一定是他就会有恐惧感。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对于生死的恐惧和各种业障会现前。那我们普通人呢一般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生活在很粗的这种状态之中，你应付了这件事应付那件事，你现在不断在应付各种外在的应对各种外在的，因为你没有这种闲暇，没有这种技术和禅定能够来关心。但一旦你开始关心，你会发现你念佛得力的人，或者去关心的人，对吧？或者修禅定的人，他就到一定程度就会有这样。那如果有的人禅定功夫深的人，他就变成梦境，他在梦里边他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出来。日常生活日常的人是那些东西没机会在你的意识里边显现出来，所以你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相信，大多人呢他不相信因果，或者不相信那种我们那种第八识里边那种种子，多么的丰富也多么的可怕，大多人不会相信这种，他不会相信这种力量在我们人死的时候会把人带到一个地方去，带到相应的地方去。但是呢，一个具有佛学常识、具有一点点的修行基础的人，都会对这个东西有感觉，而且你会越修越恐惧，越修越恐惧，越害怕。那这关于忏悔业障呢，这个弘一法师孟三老和尚讲，他亲近过民国时期那些著名的大德，他说这些大德你真正在世的时候你跟他就没法去跟随他， 他没功夫去理你啊，他没功夫去理你啊，他一个他本身他很忙，这个他很精进的，他没有功夫跟你去打闲岔，满足你的好奇心，你问这问那，好像干他有没有神通，这都是一个很可笑的事。你有的人老是去考虑他有没有神通，或者真的假的呀，对吧？怀疑啊，他不是为你的怀疑而活着，对吧？他不是为你的怀疑而活着。所以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对待一切的善知识也应该有这样一种，就不要去那种很八卦很好奇，这实际上都是自己的烦恼。我们要看自己，要看自己。那讲到忏悔额叶，那孟灿老师讲到弘一法师，他就碰到弘一法师，有的是别人看到弘一法师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，他说哎呀，我一天在想，在想什么，我在想我自己的业，我自己的罪啊，我简直是个罪人，是吧？他在不断的在想他的这个反思他的这样一种业障。那弘一法师在有一次的演讲里边，他讲，他说哎呀，我从以前还怎么样，这几年我到处走啊，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想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我想我越来越自己禽兽都不如啊，他说自己禽兽不如，他说业障大如天。那我们想啊，弘一法师这样讲的是，我们普通人会觉得哎呦，这个大师很圣洁，他是很谦虚啊，很怎么样的。实际上我觉得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非常甚深的一种禅定，他是一种修行，他是修行，因为他的心非常非常的清净清纯，所以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无量劫来的那种业障，无量劫来业障，包括他日常生活中，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纯净和清净，他对自己到处讲法都是他检点自己的这样的动机，对吧？他也不愿意到处去讲，也不愿意去应酬。那些有的当官的去请他，他不愿意去。就有一个非常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官员吧，一个政府的高官请他去，他就不去，他就不去。那因为所以我们现在人有的人喜欢去攀援，总觉得一定要去攀附权贵啊什么这些。我觉得因为众生是平等的，权贵如果有向道之心是可以教化，但是呢我们没必要去攀援，对吧？对自己的修行也是一个障碍。一个平等性，再一个要有清净性，要有清净性。我们不要去媚俗，把自己修的为了吸引有钱人有权人来关注自己啊，对吧？或者去迎合他们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你的修行就不清净，你是世俗心，对吧？世俗心，因为世间的这种荣华啊，这些就是世间的荣华不可长保，对吧？它也是一种生灭法。那所以这里这个业障，讲这个业障啊，它这个忏悔业障，那其实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的这样一种罪，不管是从就你从自己的实际来讲确实是这样的。你如果真正你业尽情消，那你的心光现你就真正开悟了，对吧？你那就是开悟的人，他还有他的习惯，他还有他的业习啊，他有很多的业再要还掉，对吧？那所以说这个业障呢是我们必须来去面对的啊。所以这个障碍善导大师也讲的，善导大师讲，他说修净土的人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凡夫，自己有业障，然后呢你才能够向往这个，再一个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能够度化你，他通过念佛，对吧？他有大神力能够度化你。说我们只有你否则你生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乘愿来的大菩萨，要么是来有福报享福的，那大多还是因为我们有生死轮回的种种业障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所以说呢，身口意啊，我们的意也很可怕，意也就我们的起心动念，不要小看这些起心动念，这起心动念一念一轮回啊，一念一轮回。这些起心动念，那我们的潜意识里边要净化它。那怎么净化呢？就通过诵普贤行愿，就是一种最佳的净化的方法。你通过诵的时候，身上你有信解性，有加持力，那你呢就可以每天就可以净化你的潜意识。所以说我们讲到咒，持咒，讲到楞严咒啊这些，你看憨山大师，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的禅定功夫非常高，而且他用经典印心，他经过三昧以后呢，甚是三昧以后，然后他就可以契合到经典里边，有一念相应的这样一种圆满智慧，然后他用经典印心，然后他讲经，那他有那么多的 高深的这样一种禅修的境界，而且有许多感应，他有很多感应。那么他，但是呢，他也有神通，他有神，但是呢，他自己呢，他的晚年时他还是每天60000遍佛号。他有一段时间他去庐山，他就每天60000遍佛号。而他讲的就是说，他说修行人呢，他说往往是见性破了粗观的人，他用这个楞严咒修楞严咒，因为他有微细深的这个烦恼，他难以觉察，难以消除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应该去诵楞严咒，诵楞严咒。哎，这是个密行。如果我们去看偶一大师，偶一大师的文集里边，你会看到他一生大多时间都在，似乎啊，从他的这个，从他的这样一个书文字里边去看，偶一大师全集里边看，如果他注解经典乐藏那些，你看他写的很多东西，好像很多时间都在持咒，和多少人念一百万遍大悲咒，100万遍什么什么真言，然后什么都是在持咒念佛号，是吧？他就是这样一种修行。那实际上这个呢，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身口意清净的，也是我们清净我们口业身业意业的一个方便的一个途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在理上呢，可能你会所谓体悟空性，但在世上修行的时候呢，种种的方便都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殊胜的修行方法。他忏悔业障呢，就说那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业障，对吧？无始劫来，无量劫来，有无穷无尽的这个业障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但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去，就是说，也有种平常心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业障，对吧？我们在我们没有成佛以前，我们都是有业障的。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平常心。另外一个呢，殊胜心，就是说这业障呢，我们可以用佛力加持，用真如智慧，用实相的这样一种智慧呢，最终来消除它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业障呢，你要很圆融的来看这个业障。有的人一听说业障，他吓坏了，他实际上就想起自己这一生做了几件事，然后他推而广之，觉得自己以后没法活了，等等等等。那这样的话，又会把它变成个负担了，对吧？把它变成个负担了。那实际上我们应该也产生信心，对吧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，正确的一个理解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个记载里边啊，讲到有一个故事，就讲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些罗汉，对吧？有500罗汉，对吧？他们呢修不净观，得到宿命通，他看到自己往事啊，生生世世那种业障，就做的那个恶业比山还高，对吧？那就是觉得遍大地都是自己那种白骨啊，或者这种种的业障啊，包括近代那个泰国那个摩诃布啊，他在修行到一定程度，他也发现过去的生世那个业障简直是无穷无尽，自己都是白骨，就是横遍宇宙，那他就非常的感慨，最终能够遇到佛法解脱。那那些罗汉呢，他们在修释迦牟尼佛教导他们修不净观，他们就看到过去那些业障，他们觉得就简直是不堪回首啊，说自己怎么会那样，就想自杀，他们就要自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文殊菩萨呢，文殊仗剑向佛，对吧？文殊呢，就是为了教化这些罗汉，他就拿着剑要去杀释迦牟尼佛。那佛呢，就给他说，你不要杀我了，他说你不要做这个恶业，你不要杀我，他说我善杀，他说我自己会杀，他说无量劫来，我每次动一个念头我就自杀了，我就杀了我自己了，对吧？你动念，对吧？有念就有轮回嘛，对吧？你没有清净，实际上是借这样一个机缘在这个教化那些罗汉，所以他们顿悟这个业性本空，那些业障的性空，对吧？业相性空。所以说关于这个业障的问题啊，关于业障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去怎么看。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正确对待，一方面确实有这么多的业障。那同样的，就是我们在我们实际的修行中，有的人说为什么 我还有妄想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一心不乱？其实你不用着急，就不用着急。我们看这里讲这个忏悔业障，他就说，因为他过去的这个，由贪嗔痴发的这个恶业无量无边，如果有体相的话，这个虚空尽虚空界不能容受，啊，如果能显象的话，那他早已经遍满宇宙了，对吧？都放不下了，对吧？他说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哎，既然如此厉害的。广大的这个业障，但是呢，他也可以现在一念心，我现在修行，然后念念相续的将来，对吧？他说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对吧？清净的身口意，因为过去是不清净身口意，现在是清净身口意，一刹那间我们去转染成净，对吧？转凡成圣，转迷成悟，对吧？他说我清净身口意，清净三业，便于法界，对吧？便于法界。极微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。哎，有无量的业障，但是有法界遍一切处的佛和菩萨，对吧？他都可以，哎，你在这些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。忏悔呢，更后不复造。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，不要一边忏悔一边再继续干坏事啊。一边忏悔一边干，还有的人说算了无所谓，我要把坏事干完，随心所欲干好了，我知道我干得尽心了，我再忏悔吧。啊，这个是个邪见啊，这个是个大邪见，因为这个实际上他并没有，就不是真正的信佛，对吧？不是真正的信佛。好，他说，而且呢，诚心忏悔呢，后不复造，就是说忏其前欠，对吧？就是说。后面呢不再去造作，他不再造，后不复造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不光不复造，而且呢恒住。一个呢，我们去消除它，对吧？忏悔它。另外呢，我们就说一个止持持戒，对吧？止持就是说止恶，对吧？制止它的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我们以清净心来安住于境界，所以说恒住境界一切功德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就所以说，我们这个，忏悔业障，它有几个方面啊，它有几个方面，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察到、认识到这样一个业障，然后呢我们下决心来消除它，对吧？下决心而忏悔它，忏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使那种清净教过去那种业障，对，一个就使我们的心清净。当你就是说你要去把那些东西要净化了，对吧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我们要停顿，是吧？停顿不再造作，然后我们能安住于清净心之中，对吧？所以叫恒住境界一切功德，因为你持戒就有持戒的功德，对吧？持戒就有持戒功德。你如果说你犯戒，那什么你就有破戒的这样一种障碍，对吧？就有破戒的这种业障。所以说呢，这是我们新的一种力量，对吧？我们新的一种力量，就说忏悔以前的业障，然后呢，使我们的心以清净心能够安住于境界之中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那尽，对吧？而这种力量呢，永远的相续的尽未来尽，哎，一直到你最终成佛，对吧？尽最终成佛，所以。所以这样一个忏悔呢，实际上既忏的自己呢，实际上也是替众生忏悔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因为你连接的是一切众生，跟你对应的那些世念都，它都会净化掉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啊，身与业无有疲厌。好，这是忏悔呢，实际上是净化法界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净化我们的潜意识。我们诵普贤行愿品呢，可以净化我们的潜意识。我们在十方无量诸佛之前面前来忏悔，无量佛菩萨前来忏悔，对吧？便于法界，对吧？极微尘刹，一切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，然后呢，发誓不再造，然后呢，安住一切清洁功德。哎，就你这一个动作，这一个图像，它是可以这一刹那就是永恒，变法界都会这样，对吧？变法界都会这样。那这一个。头像或者这一个心中的这样一个影像呢，它就有极强大的一个摄持力。对一个真修实证的人来讲，他一念他有这个一个影像，他就会无上的安隐，他就会无上安隐。就是说，当你把我们看文字和读诵的时候，当你在清静下，你变成一念的现观的时候呢，那你就会 你的心就会得到无上的安隐，你也会有巨大的信心，哎，会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，啊，不可动摇的信心。就说这个普贤行愿品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安住的话，你就会非常的安心，你会就感觉到你就在佛国净土之中一样的，就说时时处处一切世界好像都是一种清净光明，是吧？你没有来没有，你当下就会心安住，安住然后才会广大，对吧？才广大，自他远和近没有什么障碍，是吧？远和近没有什么障碍，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什么隔阂，那这样你也就不急不缓，可以安住于当下的这种圆满法界里边。我觉得普贤行愿品呢，如果你修持，啊，或者观想或者念诵到一定程度，你应该会有这样一种当下的受用。那所以说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有一点从实际修行的角度来讲，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，就正是因为我们无法去一下子看到那些东西，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，我昨天想的，我昨天中午吃什么饭我就不知道，对吧？我今天早上第一念想的，我昨天晚上起了多少个念头，有多少个想我都不知道，我刚才一个两个小时前我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，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像我们，但是那些东西它有作用，它有惯性，正是因为我们无法，我们永远在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时间和空间里面生活，那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过去和未来，包括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言行它有什么样 的境界，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，未来的作用我们其实也很难知道，那正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不清晰，对吧？还有一种狭隘，那我们就需要净化，净化的工具呢就是经和咒，就是智慧。你比如说你去诵楞严咒，你诵楞严咒它就具有净化你的潜意识的作用，潜行密用，这古代的大德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包括近代的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他也诵楞严咒，他碰到紧急情况他就诵一些障碍的时候他就诵楞严咒，那所以说呢这些包括四祖道信，那他在一些时候他也用楞严咒，用楞严咒，那所以说呢这些呢他经咒它有不可思议的作用，它实际上也是我们摄持我们心的一种方法，一个人的修行呢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些方便来坚持修行，当然同时你要去开发智慧的，不能口诵心不行的，我们也要去开发智慧，在现实中能够把它变成现实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力量。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果地的这种经和咒来摄持和净化我们的心，也可以得到法界中佛菩萨的加持。